各位下午好，很荣幸可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是明贤，安永新加坡的其中一名税务合伙人，和同我一起的是个别的税务合伙人。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讨论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的相关专题。首先，由我来在这里用短暂的时间介绍。企业扩展新加坡业务时需要关注的税务问题。下一页。再下一页。首先，想先提醒大家，新加坡并不是零税率地区。它的优势在于税制透明、政策可预期和协定网络广泛，但实际税务结果仍取决于业务实质、交易安排、合约执行和治理。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分时间分享四个重点：新加坡企业所得税。跨境结构、关键申报节点以及审计与税务治理，在这一页，请大家记住三个数字：17%、3个科税年度以及15%。17%是标准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税率，但不是最终实际的税负。新加坡企业往往可以享有免税或优惠，但必须满足资格条件，例如有实质业务活动和人员智能等。符合条件的新设公司，首3个科税年度可享有初创免税，首10万新元七
那我
十
们
五，
新加坡两个收入，
下一十万
没事。
新元50%免税，15%对应支柱二 Pillar Two 全球最低税。对适用在大型集团、新加坡跨国企业补足税 MTT 与国内补足税 DTT 自2025年起生效，因此企业要享有当地优惠，有可能也会带来补足税。我的同事会在之后和大家更详细的分享这专题。在这里想强调的是，17%只是起点，标准税率。优惠资格、经济实质和 Pillar Two 影响应放进同一个税负模型。接下来看跨境结构如何影响实质税负。跨境结构主要看的三个问题：税收居民身份、资金如何流动以及关联交易如何定价。新加坡税收居民身份取决于控制与管理在哪里实质的形式，而不是注册地。战略决策、董事会、人员智能和会议记录应彼此一致，实质充分时才能更有力地申请税收居民证明 （COR），以享有协定特优或外国税收抵免，在支付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部分跨境服务费时，可能触发新加坡预提税。两岸税务协定的减免并非自动使用，必须确认税收居民身份、受益方的条件，并按时申报。境外收入汇入新加坡时，也要单向验证免税或外国税抵免条件，并评估相关经济实质。关联交易必须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并用同期档案文件文档证明交易真实，并定价合理，执行。与合同一致，达到门槛的企业必须在年度 企业所得税申报披露相关的关联方交易。大型集团还要准备 Pillar 2数据评估 DTD 和 MTT。 结论是，法律架构只是起点，税务结果必须由人员、智能、资金流和文件共同支持。下一页，这里讲的是执行。很多税务风险并不是因为企业不知道规则，而是规则没有进入合同、付款、开票和流通系统。先看企业所得税和预提税。一般而言，公司需要在财年结束后3个月提交预计应科税，也就是 ECI， 符合额免条件的企业除外。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也就是 Form CS、Form CS Lite 或 Form C， 通常需要在每年11月30日提交。预提税的时间点更容易忽略，向非居民支付特定款项时，通常需要在支付日期第二个月的15日完成申报和缴付预提税。因此，税务团队不能等到月底才查看付款清单。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和供应商讨论合同细节时，了解是否有非居民收款方，在付款释放前触发预提税判断，并把协定待遇所需的居民证明纳入文件清单。同时，交易和会计记录一般至少保留5年。企业应确保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会计凭证和税务计算之间能够互相勾稽。再看消费税 GST， 新加坡标准 GST 税率为9%。如果上一历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万新元，或者预计未来12个月会超过100万新元，企业可能需要强制注册。对跨境业务，也要评估进口服务的 reverse charge， 以及海外供应商注册制度，也就是 OVR 是否适用。建议大家不要把税务合规理解为年底填表，应当把税务判断前立到合同模板、采购流程、付款审批、开票规则和 ERP 流程，并明确说明谁负责判断、谁负责复核、需要保留什么证据。这样既能减低漏报风险，也能减少税务团队在申报时临时追资料的压力。那在这最后一页，我想强调的是，面对税务审计，最有效的防线并不是收到问询后临时准备一大包文件，而是平时就建立一套能够证明能够持续运行的税务治理体系。新加坡税务局会开展风险导向审计，也会进行随机审计，并使用数据分析异常。税务局关注的核心问题往往不是企业有没有文件，而是合同、账务数据、管理决策、实际执行和申报结果能体现同一个商业事实。第一，资料能否复现。企业应该保留合同、发票、账簿、税务计算、董事会计和关键审批记录。涉及关联交易时，要能够说明服务内容、实际交付和接受方受益。涉及集团融资时， 要能够解释利率、期限、担保和借款用途。涉及无形资产时，要能说明谁开发、谁维护、谁控制相关风险。对重大税务判断，可以形成简明的事实、法规、分析、结论、审批记录，确保人员变动后仍能理解当时的判断依据。第二，控制能否运行。企业需要有清晰的申报日历、负责人和副科人，并保留同控制是实际执行的证据，从账到税务计算再到申报表之间应当可以勾稽。预提税和 GST 应在业务流程中设立检查点，发现差异或控制缺陷后，要有负责人完成期限和验证机制。只有写在流程文件里却没有运行证据的控制，在审计中说服力有限。那第三，治理能否问责。董事会和管理层 高级管理层需要对企业的税务风险偏好和合规文化定调，并了解重大税务 不确定事项。税务局在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管理与控制框架，也就是 CTRM， 是一项自愿计划，尤其适合结构和企业复杂的大型集团。它关注三个层面：税务治理结构、实体层面的控制，以及具体税务申报控制。企业即使暂时不申请 CTRM， 也可以借用这一套框架见识自身差距。最后，审计能否相应，建议企业定期进行税务健康检查，在没有税务官员问询时主动识别问题，如果发现历史错误，应尽早评估，自愿披露。一般而言，在收到税务局相关查询或审计通知之前，主动完成并及时披露，更有机会获得较有利的罚款处理。这里列出的罚款上限会因是否存在逃税意图和具体事实而不同，因此重要不是背诵百分比，而是尽早发现，及时升级并采取行动。最后，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新加坡税制的优势来自可预期性，但企业能否真正享有这一优势，取决于架构是否有实质，交易是否有文件，流程是否有控制，以及管理层是否真正承担治理责任。在这，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文雅，他会在与大家分享转让定价这专题。
谢谢。大家好，我是文雅，来自安永新加坡转让定价团队。接下来我将重点与大家分享新加坡转让定价的最新发展以及审计趋势。在今年6月，新加坡国家税务局 IRAS 更新了新加坡转让定价指引，也就是最新版的第9版指引。其中一个重要更新就是关于股份支付薪酬费用，简称 SDC 的转让定价处理。对于向关联方提供服务的新加坡企业而言，这项更新值得特别关注。 IRAS 明确指出，如果 SDC 费用与为关联方提供服务的员工成本有关，那么在确定关联服务收费时，这类费用应纳入服务交易成本基础来计算服务费。 SDC 费用通常可能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种是以实际承担的 SDC 费用， 也就是由新加坡服务提供方承担，并已在自己的财务报表中确认。第二种是未收费的 SEC 费用，也就是集团关联方并未向新加坡实体收取 SEC 费用，而新加坡实体的财务报表中也未确认相关费用。第三种是名义性的 SEC 费用，即使集团关联方没有向新加坡实体收取相关费用，但新加坡实体根据会计准则在财务报表中确认了该项 SEC 费用，所以这个费用只出现在会计报表里面。 IRAS 的立场非常明确，无论属于以上的哪一种情形，只要 SEC 成本与向关联方提供服务的员工相关，在采用交易净利润法确定关联服务同时，都应纳入综合成本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计算合理的成本加成。下一页。自2026课业年度起， IRAS 推出了一项简化处理安排，对于未收费和名义性的 SEC 费用，税务局允许企业在计算服务收入时不将 SEC 费用本身计入服务收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 SEC 费用可以从成本基础中剔除，相反，在计算符合独立原则的关联服务收费时，这些 SEC 费用仍需要纳入成本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合理加成。我们可以通过页面上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服务成本不包括 SEC 为新加坡20万元，未收费或名义性的 SEC 费用为1万新加坡元，而适用的成本加成率为 18%。 在2025课税年度及以前，总成本基础为21万新加坡元，因此服务收入费按照21万新加坡元加上 18% 的成本加成计算。换句话说， SEC 费用本身以及对应的加成都会反映在服务收入之中。至2026课税年度起，对于未收费及名义性的 SEC 费用， IRAS 允许 SEC 费用本身不计入服务收入，因此服务收入可以20万新加坡元的基础服务成本为起点，但仍需要加上以21万新加坡元总成本基础计算出的 18% 加成。换句话说，2026课业年度及以后， SEC 费用本身可以不计入服务收入，但以该等费用相关的独立交易原则加成仍然需要计入服务收入。这项简化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务操作的复杂性，但并未改变税务局的核心立场。对税务局来说， SEC 费用仍属于转让定价成本基础的一部分。更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年度的处理方式，因为2025课月年度及以前的处理方式与2026课月年度及以后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对于以往将未收费及名义性 SEC 费用排除在成本基础之外的企业，建议尽早重新审阅相关安排。如果有关的年度仍处于税务追溯期限内，则需要评估是否存在潜在的转让定价调整及附加费风险。下一页。接下来我们从 SEC 费用的最新发展转到新加坡在当前的转让定价审计趋势。近年来， IRAS 持续加强转让定价方面的执法能力和相关权力。至2019年课月年度起，对于转让定价审计导致的调查， IRAS 有权征收 5% 的转让定价附加费。这就代表不管如果你有如果 IRAS 做了什么调整，它就会放 5% 的转让定价附加费在这金额上。同时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必须准备同期转让定价文档，并且文档内容要充分完整，否则企业可能面对处罚。 这和明贤之前讨论的点也是有关，你需要准备同期转让定价文档。从过去几年的时间来看，转让定价已成为新加坡税务局的重点关注领域。IRAS 内部对于转让定价的重视度持续提高，相关人员的专属知识也不断增强。所以你在审计过程中，你会发现，即使 IRAS 已经对某一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广泛询问，但这也不代表审问范围就此结束。IRAS 仍可能针对同一纳税人、同一年度的其他关联交易提出问题。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为了维护新加坡税收制度及税基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全球税务机关日益积极争取其认为应享有的税。因此，纳税人应预期 IRAS 将持续加强执法力度，并关注更多领域，包括融资安排及成本分担协议等。此外，在转让定价审计过程中， IRAS 也可能发出保护性评税，因此企业需要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并准备充分的支持性文件。下一页。这一页列示了一些 IRAS 在转让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领域。首先是集团专属服务提供方。对于这类新加坡实体， IRAS 通常会关注发生的所有成本是否都与提供服务相关，以及这些成本是否都应计入成本基础并进行加成。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企业可能认为某些支出不可税前扣除，因此就不纳入转让定价成本基础。但从 IRAS 的角度来看，相关支出是否可税前扣除并不影响实际转让定价的计算。一次是服务提供或服务安排。IRAS 会关注服务收费依据和定价方法，也会关注成本基础的构成。例如，不同类型服务是否适用不同成率， SDC 费用是否计入成本基础，以及成本分担标准是否合理。如果涉及转嫁成本，IRAS 也会关注是否符合转嫁成本的条件。对于新加坡纳税人作为服务接受方的情形， IRAS 还会关注服务费是否真正使新加坡纳税人受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受益测试。同时，如果服务费是按照成本向新加坡接受方收取，也需要考虑新加坡接受方相关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最近常见到的IRAS 审问的范围。下一页。这一页继续列示其他几个常见的关注领域。第一是月税人主动进行的追溯性调整。如果企业在下一年度，也就是第二年的财务报表中入账了一项转让定价调整，而这项调整实际上是与第一年的关联方费用有关， IRAS 可能将其视为纳税人主动进行的追溯性下调整。在这种情况下， IRAS 可能拒绝相关费用在新加坡税前扣除，并且被拒绝扣除的金额可能有转让定价附加费的风险。第二是证明转让定价文档的同期性。IRAS 不仅关注企业是否准备了转让定价文档，也会关注文档是否真正是同期基础上编制。比如我们看过的一些例子，如果报告没有注册编制日期， IRAS 有可能要求纳税人进一步证明有关报告是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完成的。第三是集团内部贷款。对于长期贷款， IRAS 通常会要求企业每年更新或重新审视基准分析，而不是在贷款开始时做一次分析后多年后都不再更新。IRAS 也可能关注筛选条件是否已被测试的贷款的特征充分匹配。下一页。 Okay, 前面我们讨论的是新加坡转让定价的最新发展和审计趋势。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转让定价调整往往不仅影响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上调利润，而另一个国家未能做出相应调整，就可能导致双重征税。因此，企业在面对转让定价时，不仅需要关注本地审计应对策略，也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如何管理双重征税及转让定价的风险。在最后这一部分，我想简单介绍企业在转让定价争议管理中可以考虑的两个机制。第一是相互协商程序 MAP， 和第二是预约定价安排 APA。MEP 主要用于纳税人遭受转让定价调整，并可能产生双重征税的情况。纳税人可以根据相关的税收协定，也就是 DTA 中的 MEP 条款，向主管当局提出申请。MEP 通过两国主管当局协商，以尽可能消除双重征税。这里 MEP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申请时限非常重要。如果企业希望保留 MAP 申请的可能性，就需要密切关注首次收到相关调整通知的时间以及适用的申请期限，因为如果一过了那个期限，就没有办法使用到 MAP 来的策略。MAPA 也就是预约定价安排，整个偏向于事前确定性管理。简单来说， APA 就是纳税人提前与税务机关对未来关联交易如何达成共识。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提高未来税务处理的确定性，并降低发生转让定价争议的风险。对于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的重大跨境关联交易，企业也可以考虑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也就是 BAPA。BAPA 是 APA 的一种。BAPA 最大的优势在于更助于全面消除双重征税风险，但由于需要两个主管当局对相关的事项达成一致的共鸣，因此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如果企业要考虑 BAPA， 就需要考虑到可能当中你需要考量时间，你需要的时间跟需要的员工的精力来做这个 application。在新加坡一般而言， BAPA 可适用于未来最多五个整年次，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追溯适用于前年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rollback。其实无论是 MAP 还是 APA， 它的核心目的都是帮助企业降低双重征税风险，并提高税务确定性。因此，如果企业有重大跨境关联方交易的交易的话，除了做好转让定价合规和审计应对之外，也该评估也应该考虑评估一下 MAP、APA 或 BAPA 等机制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管理未来的税务风险。以上就是我的转让定价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部分。
Introduce me.
Yeah.
Okay.
Hey, 各位朋友，在线上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我首先介绍我自己，我是有强，你们可以叫我 YK。我是安永新加坡以及东亚区中国海外投资部的主管，同时也兼当新加坡与东盟区 IPO 的主管。然后很荣幸今天能够参与这一次的会议。在线上之前，我们听了明贤以及文雅的有关新加坡税务情况以及定价转移的一些更重视的话题。然后接下来呢，我先介绍会参与这次论坛的两位合伙人，那就是美斯 Tracy， 然后身边这位美女就是 Tracy， 也是我们 税务咨询部有关税务交易以及有一些营收政策啊，比如说税务优惠之间的话题啊，展开一部分的讨论。然后在我远方那一处呢，就是我们仲明哥啊，仲明是对国内企业还有资助额这一块有相对的经验以及理解。然后我希望通过以下的一些讨论来谈及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严肃也比较技术性的一个问题那我希望是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把资助额这一个项目怎么有关的信息带给各位我们可能不会深入的去理解当中的技术问题，但希望在讨论中，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之后可以讨论。那首先呢，资助额这一块呢，会不会影响到各位在的企业，然后对税务优惠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先从 Cedric 这来开始吧。Cedric， 你经常和不少的企业一起交流啊。那从市场的反应，大家对资助额BEPS Pillar 2这一块呢，是不是还在观望的情况，还是大家都开始有所行动了？
首先呢，谢谢刘强老师这样好介绍我们美女啊，远方的一位。那今天也很荣幸来这里谈到这个话题，对吗？那问得很好，其实我个人呢，感觉是觉得现有的企业心态已经有明显的变化，早一些，对吗？大家可能就是听到资助额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税务政策的一个新闻，感觉上很遥远，也很多法条法规得去琢磨，但他们还是会觉得离日常经营还有一段距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和企业谈的时候，对吗？企业，我给我的感觉是，企业已经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将来会有一天的发生的事情，而是真真切切在发生的事项，而且会深深的影响到就是税负企业的税负投资结构、内部流程、数据储备，甚至就算总部和区域之间的沟通模式都会有一定的变化。简单来说，比如在新加坡吧，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新加坡就出了资助额的税法跟法规，内容真的是厚到像一个百科全书这样。如果大家有去读的话，印出来的话有这么厚，但现在为止，对吗？这个资助额对很多企业来说，已经不是纸上谈兵的一个项目了，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要落实的一个项目，如果用比较容易说的一个方式来谈这个问题，我和企业嘛沟通的时候，企业通大致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企业会被资助额影响吗？如果影响的话，补足税会到底是多少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嘛，我身边的这位美女会等一下再解释多一些。但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实切的，因为新加坡有很多机构都是享有税务优惠的，所以很多企业最想到，我现在在新加坡这些机构都有税务优惠，在资助额底下这些税务优惠还适用于现在的现状吗？还是要某一些方式去处理这个东西？而第三嘛，也是一个关于就是资助额来了，我得申报，我有没有数据啊？我有没有人员啊？我有没有一些流程啊？去做这些申报，这些是企业得去关注的一个事项。但和之前第一点、第二点来谈的话，可能往往第三个谈的内容内嘛，大家都不愿意怎么想去谈这个东西，可能也隔了比较后面去谈。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它可能在之后嘛，如果延后的太迟的话，会对你企业产生不好的影响。
可能这里我先 打岔一下，那我们都知道自助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最低这个税率是 15% 嘛，全球化。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内它还未相对的采用自助二旗下的一些条文，但很多跨国企业我也了解到我们线上的有很多是跨国企业，所以在跨国企业有的可能总部也在别的区域。那我想就是先理解一下，我们再接下来再谈一下有关这个税务优惠的政策。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国内公司，可是我达到了自助二的这个标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可能让我来解说一下你们。如果国内的企业其实已经达到自助二的就是门槛嘛，基本上我们就说是欧元750 million
7.5亿，
对。如果达到门槛的话，对吗？其实这个企业就对自助二底下有一个负担的，他也得在就是不止在国内，他得在他所运营的那些就是区域啊，都做出一些国家做出一些申报，那该有钱老师也谈到，我知道我已经达到7.5亿，但我如果因为比如说吧，新加坡离我挺远的，我不去申报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其实现在大环境下，对吗？第一点这个自助二基本上是针对大型企业，而且大型企业，对吗？往往都会在新闻上能查得到，也可以关注得到他们的走势啊、运向啊，就是大家都认识您的企业，包括税务局，如果税务局真的往就是一些渠道拿到资料，说了解到这一个国内的企业得在新加坡就是注册那一个自助二和申报自助二的话，而这个企业没那么做的话，其实新加坡可以采取一个可以进行不一样的处罚嘛。第一点是罚款，你如果可以达到，就是如果是刻意隐瞒不要去报的话，可以达到4倍，而且严重一点的话，对吗？甚至新加坡的董事，新加坡公司的董事了，也有可能会面临到就是被囚禁的一个风险，
就是受到制裁。
对，受到制裁。
对，
所以我个人嘛是觉得这个风险是挺大的，而且现在税务大环境下，对吗？税务局是可以交换资料的。比如说新加坡税务局如果真的有资料的话，他也能把资料就是分享给国内的税务局。而且大家得了解到自助二这一方面，对吗？是全球征税哦。如果新加坡您不报的话，对吗？给别的国家知道新加坡没有，就是您在新加坡的企业没有就是至少15%的税率的话，其他的国家也可以就是把手伸向你去讨论税，所以这是不必要的风险的。
对，那说的很好哈。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 Tracy 哈，那我们都说了自助二下最低的税率是15%，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公司申请的所谓优惠啊、税务优惠啊，或者税务免税啊，那是不是没有意义了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和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其实我的看法是，这也是跟我的其中的其他的客户的看法也是说，虽然新加坡采取了这个双自助的这个最低有效税呢，不代表说税务优惠政策已经对公司不重要了。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企业所得税的算法跟双自助以下的这个有效税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说虽然公司享有一些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可
可是从一个有效税的角度，它还是蛮靠近那个 15% 的有效税，那就是代表来说，如果它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除掉，它的有效税可能会来的比 15% 来的更高，那就是说对于这个这种公司来说呢，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还是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从一个整体来说呢，其实我不会说税务优惠已经不重要了，更确实的来说，我们应该说的是它的角色是变了。过去的话呢，可能企业要把项目投资在新加坡，可能评估的时候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说如果可以拿取一个10%的优惠，我的利润在新加坡是这样多，我的这个优惠就是这么多。可是现在呢，我们要比较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要评估双支柱对这个公司的影响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说企业所得税会有重大的影响，还是说我们可能也可以看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会对他们的这个项目还有这个决策来的比较有帮助比较有利因为新加坡除了企业所得税的优惠，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优惠政策就比如说您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我们有其他优惠是叫做一个可退还投资抵免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这个从一个双支柱的就是算法一下会来的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呢其实对这个 RIC 会特别有兴趣我们也是有帮很多很多客户就是采取拿到这个 RIC 了所以已经有一定的这个use case 了另外呢当然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优惠针对于现金补助所以如果是对公司来说他们从一个 cash flow 的角度是非常的重要对吗那这种现金补助针对于可能他们的研发活动他们的人员培训的活动都会来的会蛮有帮助的所以可能整体来说呢我会说从一个角度来看之前会比较像一道主菜就是税务优惠是那个主菜可是现在呢更想看的是一个整套的这个套餐所以我们要评估来说就是这个套餐是不是适合企业自己想运营的模式还有他们的业务的规划
也就是说企业在如果是已经在新加坡有任何运营情况或者打算出海到新加坡的话可能一个定制性的一个战略是比较重要的当然税务优惠可以还是有它的用处但也有其他的方案是可以探讨的 对吗
对的
那我想说因为新加坡基本上在新加坡出海到这里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一般上都会想用一些去争取一些税务优惠嘛。但我的理解是税务优惠一般都附带条件它不是政府就是说您申请我给你那就算它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那我想理解一下在执行力度这一方面呢新加坡税务局针对这一块他会不会把关的比较严就是说那如果在发现没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呢会受到怎么样的一个会不会有任何惩罚
对的会的所以其实任何的优惠政策就是政府所支持企业的这个优惠政策它都是会有它自己的条件因为为什么政府要给企业这些优惠就是因为要激发这些企业在新加坡做一些投资然后培训一些人员放一些职能在新加坡那通常这些优惠政策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还是这个现金补贴的优惠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我会说是质量性跟定性的这个条款 如果在哪一个时间点不符合任何的这个条款呢，那个有关政府部门是可以采取行动来把这个优惠调整，或者甚至是追回来，就是把之前收给的优惠都取回来。
哦，就是说如果拿了现金现在可能就要退回，
对对的。
哦，好的好的。那我从作为一个审计师，我的理解是这个蜘蛛啊其实也不是近年的事，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然后也有很多客户都是在做准备。那最大的困难他们面对的难题就是在收集资料这一块，数据这一块，因为这个规模相对来说对跨国企业，如果是达到那个门槛的这些企业一般都是在很多个国家或者是很多个领域都有运营的。那我先问一下 Cedric 哈，那从您的经验来说的话，在准备这个数据的情况下，公司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还是就是税务的同事不好意思加点班，我们应该就能够完成目标顺利的去汇报。那这样的情况我之前的了解，我客户的反馈就是这不是税务部门的事，这有些数据也不是税务部门能够解决的。我想了解一下您从这个税务您跟客户去接洽去协助他们准备这块资料的时候的一些实战经验吧。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也很贴切，因为我们最近聊的，因为我是输入合伙人嘛，通常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客户那里的输入，可能一个 head of tax 的一个身份谈的时候，他们也经常提起到这个事项。很多企业嘛，对吗？一开始蜘蛛二，对于蜘蛛二的认知就是说，哎，税务团队去算嘛，算出一个至少15%的有效税率，就可以解决掉问题了。但实际上操作出来，对吗？很多企业很快就会发现了，这个不是一个税务团队啊，加班啊，关起门来啊，一天做24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过程。就算那一个税务部门他可能给那一个税务部门再加人头啊，可能加一倍啊，都不一定可以能完成的东西。因为蜘蛛二需要的那个资料真的是太广泛你们现在也可以在荧幕上看到除了就是常规的财务和税务数据，对吗？还可能涉及到就是员工啊，人数啊，工资啊，成本啊，可能还有形资产集团的一些架构啊，可能集团的一些现有享受的一些就是可能收购计划啊，或者是合并调整啊，这些他们都是要考量在里头的。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有一个税务的角度去看会有这些资料吗？其实不一定。大致上我认识的客户很多的税务团队都没有这些资料，所以如果要求只是单单一个税务团队去处理一个蜘蛛二的问题，要求太高了。
所以还是要跟财务部、人力部还有其他部门一起去配合。
对
对，那如果企业去提早做好准备，把相关的资料的需求都能够系统化的话，那可能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是的，但系统化可能我再补充一点吧。也有系统化的一些考量点啊，因为大数据嘛，对吧？资料很多，资料可能都有一些部门跟部门之间有一些红线，可能还是有一些机密资料这些东西，所以在程序上啊是有部门与部门之间得去考虑到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啊。如果有敏感，比如说就是人力资源部呢，他们可能会有就是员工的薪金，这些很敏感的嘛，对吗？或者是可能并购部门那里，他们有一个很机密的一个并购事项在做，这个也很机密嘛，所以除了数据化的话，我觉得 一个企业得去考虑的是怎么去把这些资料收集齐全，谁可以去批准释放这些资料，而且对于就是哪一些人有权看这些资料，这些事情都要考虑好。
对，那其中一个我有一些客户，他准备了这些资料，准备了好几年都还没准备好那我现在了解为什么当中有这么多困难，尤其是跨国企业，你收集的不单单只是您国内企业的一些信息，在海外子公司的这些业务也必须考虑在内。我之前的一些客户可能他的结构也比较复杂，所以他可能会有多家公司分布在各个行业的领域，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其实业务之间因为之前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都是不一样行业，无从知之二的角度是要合并在一块的。那在准备这些工作的时候，包括跟各个子公司各个集团下面集团的一些沟通，其实也是蛮关键的。
对，是的，
对，
沟通在方面是相对的很关键。在准备是蜘蛛二的话题下，对吗？企业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资源啊，那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通常大致上，我们看到企业现在处理蜘蛛二的方法，对吗？大致上有三种，一个就是全权外包出去嘛，就是我的资源有限，可能我的税务团队只有一两个人而已，我不可能一些短期时间去把这税务团队增加到10名员工，相当困难的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考虑到就是能不能把蜘蛛二这个处理事项全权外包出去给专业人士。当然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就是和专业人士要谈的，要怎么去收集资料啊，敏感资料应该和谁去拿，这些都是在前提上得要去讨论的一些话题。另一个模式嘛，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用一些软件啊，还是一些科技啊，去简单就是用科技啊跟 AI 啊去收集那些资料。但这一方面的话，第一点就是可能你的那一个 IT 团队要很强的。第二就是说收那一个就是那一个科技，对吗？得要知道哪一些是需要收集的一些资料。这个得呢就是可能税务团队啊密切的合作，做出一些合理合规的一些我是把资料拉出来。而且另一点也很重要的是在拉取资料之前，对吗？你得就是看你的资料到底是好的资料还是不好的资料。你拉出垃圾出来的还是垃圾。
所以不单单只是数据的完整性，它的准确性，包括各个部门在协调方面都要对相对的资料有哪一方面的需求都要很理解。
是的。还有第三个方案可能就是如果公司的税务团队有相对的一个规模，对吗？有些企业他是觉得那我可以用我的那一个自己的税务部门去处理，当中可能也会用一些可能科技啊来帮忙处理。但因为这个蜘蛛二还是一个很新的法条了，所以很多客户就说我可能真的需要税务团队，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事项是我不了解的，所以他们就说我能不能找一些专业人士进行一些咨询服务。这样也是我们常见到的一些模式。
好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就问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因为这门槛是欧元77.5亿嘛，然后目前来说有很多公司都在考虑说我能不能够把我集团去分拆掉，那我分拆掉的话各自4亿就加起来是8亿嘛，就符合门槛，蜘蛛二我就要去执行，那我分拆掉以后就4亿嘛，这样子是不是能够躲过这些税务局的法眼？
这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很值钱的问题啊。但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我本身是有一个客户对吗？他是由一个合法人呢持有的，他是有一个控股公司。但我们和这个客户谈的时候对吗？谈蜘蛛二，我们是说，哎，我们把这个这个可以分拆的一些讯息跟他分享，我们就问他，哎，您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分拆的，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欧美啊制作一个对吗，东南亚制作另一块，他是有办法分拆的。而且你问分拆的话，税务局以现在的法规来看，会不会说，哎，你在避税？其实现在的法规来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说您不能去分拆。但是那一个客户有他自己的考量点，他是说，因为他大老板嘛，他是说我不要分拆，我要我的公司的规模越大越好。分拆后，像你说的4亿，别人就说，哎，你有两个四亿的公司对比你有一个8亿的公司来说，那个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真的也是得看集团的那一个倾向是什么。
对，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就是琢磨多一些的一些想法。
那我听下来就是说，其实蜘蛛二这一块因为还是蛮新的这一块，它的法规一直在演变当中，因为实际的案例其实也不多，那是不是说这一方面的发展，后续的发展还可能会，这个规则还可能会改的情况？
对的，所以其实是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比如说在2023年刚刚就是蜘蛛二的这个条款刚刚出，后续已经有很多 additional 的这个 admin guidance 也是出了。如果是说有些情况我们看到的是有些跨国公司他们做规划的时候就采取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从一个OECD 的角度他们不认可，所以他们已经推出一些 admin guidance 来说他们不认可这些行动，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从一个公司的角度，如果要做这种的规划，最好是要从一个有一个 commercial rationale来 justify 为什么要做这种规划。
所以实质性还是蛮重要的。
实质性重要。
对，
我这里有自己的想法，也是就是说税法那里就算不改对吗，但是全球征税嘛，也意味着就是说，哎，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的见解，跟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在进行蜘蛛二的申报的时候对吗，也不能单一就往新加坡里头看。
对，
得要就是和总部协调。
对，
那重要就是也和别的地区协调一下，因为比如说新加坡可能我们拿的一个方案可能比较前卫，不要说激进，说前卫一点，但其他的国家可能不认可这一个position， 那公司就有风险嘛。那在整体的就是沟通下对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致的就是同意是有风险的，但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风险在新加坡。这个得去看的。
对，那当然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税务国家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都一样，
是
每个国家都有它各自的考量跟立场，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也希望线上的领导们在内部可以与总部或者是子公司一起去讨论，以一个比较周全的一个方案来应对蜘蛛二的这个需求。那到了这个阶段，也将近我时间也是差不多，那我是希望说如果我们给线上的朋友一些建议的话，我就由二位老师二位专家嘛，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由你们来说，可能一到两点可能大家可能可以稍微比较关注 的事项，有关自助二的，对。
Ladies first，
谢谢。所以可能我先开始吧，就是从一个优惠政策的两个角度，第一点就是说，不要，就是从一个企业上的角度，如果您是在受到这个资助额的影响的话，不要就是匆忙的，就是确定说这个税收优惠对您不重要，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来评估一下哪一些措施、哪一些优惠政策，实实在在对您的运营模式啊，还有您想在新加坡做的这些投资，会有帮助，对。第二呢是好像您所说的，就是从一个申请优惠政策的角度呢，它是需要达一些条款、一些承诺，所以要取得这些优惠政策之后呢，后续所要做的这些合规管理同样是非常的重要，企业需要维持就是保留有关的这些文件，证明优惠政策的条件已经满足，所以需要立下这个稳定的这个管理和监控的模式，确保这些承诺都可以落实下来，这样才可以避免这个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达不到这些优惠政策，后续的这些优惠被追回来的情况。
那我补充啊，我的个人的想法是，企业也需要就是在数据那边，对吗，做足充分的准备，而且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个企业的项目，而不是单单一个税务部门的一个项目。而且资助额的问题，对吗，虽然说资助额是一个税嘛，但有时候，对吗，在解决资助额的问题也不一定单单要从税务那方面去看，因为资助额的起点其实是从会计准则那里开始嘛，所以有时候方案的话也可以就是看一下会计那里能不能着手一些事项，或者是在那一个 transaction 那里，对吗，进行一些调整，这里是有可能的。第三嘛，就是说可能第四点了，对吗，就是说要进行就是资助申报后的一些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税务局，因为很新，资助是很新的事项，税务局是有可能很有可能回来咨询多一些问题的，所以公司要在这一方面做出充分的准备了，而不是等税务局问的时候再琢磨那些资料哪里来的。你早些做一些准备的话，对吗，税务局来问的时候，你回答的时候你也比较有底气啊。
对对对对，想必大家都这一个时候可能也务实到大家的这个工作量应该会大大的提高哈。那开个玩笑，也是跟老板讨论薪金的一个时候可以考量点。那我觉得本身觉得是其实能缴税不一定不是一件坏事，能缴税就是说你有税前利润，如果您也是在符合了资助额的这个门槛的话，也就是说您企业真的是很大，那也恭喜各位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继续发展的公司任职，那也是一件好事。那现在我把时间交回给 Lucy， 哎 ，Lucy， 我们线上的朋友对我们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对，